最后一次机会，乌克兰大反攻影响全球，公务员政审超严，交社媒密码查网络言论，埃尔多安被邀请访德，普京促俄土合作，压制中共，美菲日海警首次联合演习，福建号甲板有裂缝，各个地图照片受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9号俄军对基辅发动本月第16次空袭，乌军称已经击落俄军11枚弹道飞弹。乌克兰提议对伊朗实施大规模制裁，评论认为此举亦是震慑中共。俄罗斯突然开出比以往更苛刻的停火四要求，被乌克兰拒绝。当日俄军向基辅发射11枚导弹，基辅的一个地铁站挤满了躲避俄罗斯空袭的民众。数小时前，俄罗斯亦发射了1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防部证实，射向基辅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并在声明中承认乌西一个军事基地在另一波袭击中被击中。27号，俄罗斯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基辅，这个是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28号，泽连斯基就提出了一项法案，提议对伊朗实施为期50年的额外制裁。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乌克兰将禁止伊朗过境穿越乌克兰领土，以及使用其领空并冻结伊朗资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能够起到一石三雕的作用。第一，阻止伊朗货物透过乌克兰过境和使用其领空，对伊朗及其公民实施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进行制裁。第二，能够争取从西方国家获得尽可能多的武器和财政援助。第三，能够对中共起到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国际社会亦将会紧随其后，对伊朗进行一连串的制裁和谴责。据今日俄罗斯电台网站报道，28号俄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加鲁津提出了解决俄乌冲突的四个条件：基辅停止敌对行动，西方停止军援乌克兰，乌方承诺保持中立地位，拒绝加入北约和欧盟，承认新的领土现实，指的是克里米亚和去年公投加入俄罗斯的四个地区，宣布俄语为国语。乌方拒绝莫斯科的条件，并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所有俄军立即从基辅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引导战犯在俄领土上设立缓冲区，以及自愿放弃俄罗斯在支持乌克兰的其他国家获取的资产。时评人蓝述认为，双方的谈判能否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指挥部在几大的程度上要将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的决心。目前俄罗斯全面进入防御，乌克兰全面进入进攻，乌克兰的军队能否突破俄军的防线，俄军能否守得住，成为下一步的这个关键。打完了以后，双方才有可能对各自的实力有一个全面的实际的评估，才有可能坐到谈判台上。 CNN 报道，俄官媒28号公开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访谈，他声称任何国家只要加入俄白联盟，俄罗斯就会提供核武。而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27号在推特分享一段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古鲁耶夫的受访视频，视频中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持续军援乌克兰，建议俄当局应该在阿拉斯加最近的俄国城市部署更多飞弹，几个旅的战力就足够将阿拉斯加夷为平地。目前欧盟正与泽连斯基政府合作，对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进行登记，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德国之声引述政治学者张俊华的分析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大反攻胜利的重要的标志。捷克总统曾提醒泽连斯基说，这次大反攻是乌克兰的最后一次机会，其结果将决定今后欧洲安全的格局。乌克兰政府能最大范围收复土地，普京可能会下台。 北京心理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迎接一个被大反攻打败的俄罗斯。中共为了防一手，和中亚的能源国家先做好照应。中共军队好想从俄乌战中找出今后对待台湾甚至是美军的策略。而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局势将对全球民主阵营更有利。广东省政府部门对应聘公务员提出新的政审标准，除了参加各种考试之外，还被要求交出个人抖音、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登录账号的密码，核查他们已发表的言论内容。网民引述公职教育机构消息指，广东公务员政审新变化显示，当局对应聘公务员增加的其中一个审查环节是检查政审对象的手机具体内容是安装了什么社交软件，比如抖音、微信、微博、小红书等所有社交软件，在社交软件上发表了什么、浏览了什么等。检查方式已知的有两种，一是当面打开当场检查，二是将所有社交平台的账号密码拿走。深圳一名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李先生29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录用公务员的标准极其严格，首先进行资格审查，然后进行笔试、资格复查、面试及体检，最严的是政审。他说政治审查要调查你有没有犯罪记录，在小区的表现，在微信群、QQ 群或者网上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过哪些评论，要分析你的评论和观点是否同政府一致等等。最后一步是进行公示。我有个朋友据讲因为在微信群转发一张图，结果没有做上公务员。武汉网民郭先生对当局严格审查应聘公务员，认为当局担忧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进入公务员体系。他对本台说，现在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我和身边的朋友、同事聊天，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政权是什么德行，这个社会的基本面目，中国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另外，中国各地网信办继续加大对网络言论的清查力度。据新华社上周六报道，直至5月22号，重点平台累计清理违规信息 141.09 万余条，处理违规账号 92.76 万余个，其中永久关闭账号 6.66 万余个。土耳其在位最久的领导人艾尔多安在总统决选中胜出后，德国政府29号指出，总理索尔茨邀请艾尔多安访问柏林。克里姆林宫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艾尔多安说，他的胜选为俄罗斯和土耳其合作开启新途径。艾尔多安已经统治土耳其20年，现在他的任期将延长到2028年。德国政府在声明中指出，总理强调德国和土耳其的紧密关系，尤其是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共同的盟友，两人同意在新动能之下推动两国政府间合作，并且就共同优先事项达成一致。声明提到，索尔茨29号与艾尔多安通话时已经邀请对方访问柏林。声明说，除了其他事项之外，他们还希望就东地中海的长足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仍然未决议题以及土耳其与欧洲联盟关系展开合作。另外，普京29号再次对艾尔多安表示祝贺之意，并且告诉对方土耳其人民表达出对他们领导人的支持，为双边关系在诸多领域的进展开启新途径。艾尔多安与普京的私人关系没有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北约国家期盼土耳其能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组织。艾尔多安之前指控瑞典当局包庇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而出手阻挠。瑞典外交部29号表示，政府希望在北约峰会在7月11号、12号在立陶宛举行前，瑞典能够成为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在本周在南海举行三边海上演习， 这个是三国之间首次举行这类演习，北京在该地区的行动日益引发关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巴利洛5月29号表示，联合演习将在6月1号至7号在巴丹省附近水域进行。这次演习倡议由美国和日本发起，澳大利亚作为视察员参加。巴利洛说，这次演习将有4艘菲律宾船只以及美国和日本各1艘船只参加，目的是改善三方海岸警卫队在联合海上行动中的合作互动。路透社报道，日本和美国在2月份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略活动，北京称对这一战略水域几乎拥有全部主权。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军事化行动。去年小马科斯从亲北京的前任杜特尔特手中接任总统后，寻求与美国盟友进行更密切接触。在小马科斯的领导下，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得以重振。巴尼洛说，即将举行的海上演习将包括反海盗模拟，可能还有涉及携带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船只拦截演习。据菲律宾新闻社报道，在演习期间，参与者将无意追击一艘据称参与海上海盗活动的船只。演习的形式还包括三国体育竞赛、专业成长经验交流和其他联合活动。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通过南海战略水道，除了中非、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都称对这里拥有或多或少甚至相互重叠的主权。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近来网络热传中国的两艘国产航空母舰，一艘甲板有裂缝，另一艘已成烂尾。近日 Google 地图拍摄到的福建号航母照片似乎部分验证了传闻。 Google 拍摄到的福建号照片显示，福建号当时停泊在上海长兴岛沿沙港的码头，后甲板上疑似裂开两条裂缝，一条呈现不规则的 L 型，另一条则是长长的一字形，几乎横贯甲板尾部。还有网友制造了 Google 地图截图的影片来佐证真实性。中共当局宣称现有3艘航空母舰，其中辽宁号是用苏联废弃航舰改造，山东号和福建号是国产，山东号是从辽宁号仿造，两艘航舰外观类似。从外观上判断， Google 地图拍到的照片应该是福建号。对此，大陆媒体则辩称图片中不是裂缝，可能因甲板上放置一些物品，在卫星成像后画面失真，或者只是图层裂开。今年3月，网路曾传出疑似知情人士爆料称，中国的两艘所谓国产航舰根本无法实战，其中山东号因为国产特种钢不合格而发生断裂，不断修修补补，因此首航后多次失踪。福建号同样存在特种钢不合格问题，而且电池弹射无法保证供电量，因此迟迟不能服役，很可能变成烂尾。美国媒体先前指出，福建号存在致命设计缺陷，根本无法同美国航舰相比。负责建造航舰的中船重工总经理孙波，山东号的研制总指挥胡文明先前都落马被查，外界猜测可能与山东号品质不合格有关。辽宁号被指技术落后，且需要消耗巨量燃油，续航能力差，只能在中国近海巡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